齐德英指挥着自个儿手下人正要去搜卢家大院的时候，突然从胡同口那边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众特务忙将身子往大墙上一贴，端着枪向胡同口望去。他们只看见有四五个人在胡同口一晃，接着就射进了两三道手电的强光，刺激的人睁不开眼睛。齐德英忍不住大声喝问：什么人？随着这一声喝问，胡同口的人呼的一下两面分开，隐身在墙角拐弯的地方，手电光也一闪不见了。接着传来了一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齐德英听着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又在对方急促行动中听见刀链子哗啦哗啦的响动，他便大声地报了字号：我是齐静佐，齐德英。
哦，是齐署长啊。
随着这一声答话，胡同口的四五个人立刻聚拢在一块儿，跑着步过来了，他们都是齐德英的部下。齐德英和众特务也都从高墙根下站出来。齐德英一看呢，又来了这么些新部下，他胆子更壮，更不能后退了。他眼珠子一转，一挥手：现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马上跟我到前面卢公馆去搜索一下。到那以后，你们不要胡言乱语，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说秦哥，你和我一块儿领他们去，其余的弟兄留在这里，再辛苦一下把这片小房小院搜索一遍，把住这两边的胡同口，大墙底下也要留人，我们一定要想法抓住这个反满抗日分子。
是，
特务们答应一声，开始分头行动。也就在这个时候，大院墙里边的卢淑娟、柳絮影和冬梅发现了萧光义。萧光义摔得并不重，昏迷醒来之后只是觉得左腿十分疼痛，走路不敢落地，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他本来不想让两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来搀扶，可是又实在身不由己，只好任他们扶着走了。天黑，萧光义看不清几位女人的面孔，就是方才借着微暗的手电筒的漏光也没大看清楚。他只觉得这几个女人很年轻，好像都是大姑娘，说话的声音虽然低而且急，但是很斯文，很诚恳，所以萧光义一下就信任他们了。他把传单掏给他们看，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只有用这一招。萧光义被搀到一座楼门旁，只见走在前边拿手电筒的姑娘回身对她身旁的一个姑娘轻声地说着：
冬梅，你进去看看有人没有。
哎，
被唤作冬梅的姑娘像只小猫一样钻进楼门里去了，不大一会儿又从门里钻出来：
没人，快进吧。
说完她又过来搀着萧光义。萧光义感到这回他靠得更近，用的力量也大，像是准备做最后冲刺一样。他们进了楼门，楼门里静悄悄的，走廊里灯光不太亮，但是一切东西却又照得清清楚楚，这是经过采光设计的。这时候走在前边的姑娘加快了脚步，搀着萧光义的两个姑娘也增加了力气。萧光义当然明白这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便也忍着剧烈的疼痛，用尽全身的力气，流着满头热汗挣扎着走。接着 又拼力地往楼梯上爬。在这种情况下，萧光义当然难以观察周围的环境，可是他却立即感觉到脚下踩的软软的东西是地毯。萧光义对地毯的感觉是特别敏锐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经常踩地毯吗？不，恰恰相反，这是萧光义有生以来第二次踩这玩意儿。第一次是他念高小的时候，跟着一位经商的远方叔叔上马迭尔旅馆，当他头一脚踩上那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的时候，他几乎都不敢再接着踩下去了。他觉得呀，这简直像把他家的棉被铺在地下让人家拿皮鞋脚踩一样，他很心疼。后来萧光义就把他这个感觉告诉他叔叔，他叔叔听见之后哈哈大笑地告诉他说，就是把十床绣花锦缎被加起来也没有那一块花花绿绿的地毯值钱。就这一句话在萧光义那少年的头脑里打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就是铺地毯就像铺金子一样，是把大把的钱撒在地下。也就从这时候起，那种踩在脚下软绵绵的感觉就永远进入了萧光义的记忆，有时候还不断的重复出现，比如踩在春天柔软的草地上，踩在他外祖父房后那厚厚的青苔上，都有踩地毯的感觉。但是真的第二次踩上却是在今天这非常时刻。这就使萧光义特别惊讶，这地下能铺地毯，而且是在屋外的走廊里楼梯凳上，虽然这地毯不像马迭尔旅馆那么软乎，但是也绝非一般人家了。对，他家那高高的院墙，那幽静的后花园，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家高门贵族了。想到这里，萧光义不由得往四周看了看，哎呀，这墙上也和马迭尔旅馆差不多啊，你看看，有枝形的壁灯，有用镜框镶着的名画，对，墙脚下还摆着一个高大的瓶子。就在萧光义歪过脑袋往墙上看的时候，他无意中瞥见了右边那位搀着他走的姑娘，他忽然一愣神，哎呀，这张美丽的鸭蛋形面孔怎么这么熟悉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呢？他是什么人呢？他不是叫冬梅的那一位，那位在左边，力量也比这位大。萧光义很想再看他一眼以唤起他的记忆，但是前边那个姑娘已经推开一扇门，她被迅速地搀进门里。当门被轻轻推上以后，眼前是一片漆黑，简直比楼外还黑。在黑暗中，萧光义听见一位姑娘的声音，不要开灯，把她扶到沙发上去。萧光义又被搀着往前走了，他又感觉到脚下踩的还是地毯，而且是比走廊里软得多的地毯，好像比第一次在马迭尔旅馆踩的那块还软乎。 萧光义被搀着坐在了沙发上。这么软的沙发他也是第一次坐，他觉得就像把自己放在棉花团上一样软，整个屁股都陷进去了。这时候萧光义又听见一位姑娘问他，你疼得厉害吗？这声音仍然很低，但是比在外边慢多了，也柔和多了，就像窗外吹来的夜风一样轻柔。萧光义忙摇了摇头，不要紧。这时候又一个姑娘说话了，冬梅，你快去找片家当来给他吃下去。哎，叫冬梅的那个姑娘应声走出去了。这时从窗外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两位姑娘忙对萧光义说了一句，你不要怕，安心坐着啊，这屋一般人进不来。说完就离开了他。萧光义看见他们站在窗前，窗户敞开着，微弱的月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出他们俩那纤巧身材的轮廓。他们俩都探着身子往外看，好像也在努力地听着什么。这时候萧光义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屋里的暗度。当那个叫冬梅的姑娘走回来的时候，萧光义已经能模糊地看见她在屋里走动，拿杯倒水，又走过来把茶杯放到他面前的矮几上。萧光义客气地挣扎着要起来，姑娘一把按住他，你不要动，我是个丫鬟，你是一位客人，应该给你倒茶。哦不，这碗不是茶，是碗白开水，用来吃药的。说到这儿，他把一只手伸到萧光义面前，这是块家当，是德国拜尔大药房出的止痛片，可灵验了，你吃下去立刻就能止住疼的。哦，萧光义忙顺从的从姑娘手心里拿起那片叫家当的药，他放在嘴里，还没等他去端水碗，水碗已经递过来了，他忙接过来喝了一口，不凉不热，正可口，他便一仰脖把一杯水都喝下去。姑娘接着又问他，你还要不要了？
不要了。
那好，你先坐着啊，过一会儿我给你泡好茶。说完就离开他，也到窗前去了。萧光义却还在那儿寻思，他是丫鬟吗？那他要是丫鬟，那两位就可能是小姐了。丫鬟小姐，这种名词自己在小说里读过，这样的人物在电影戏剧里也看过，那可是接触真人，这却是第一次。
想到这儿，萧光义的眼前又出现了方才看见的那张美丽的熟悉的面孔。他是谁呢？她是小姐吗？萧光义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活动活动腿。哎，这个腿疼还真轻多了，真像那姑娘说的，这个药真灵验。疼痛一减轻，萧光义也感到一阵轻松，他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在这一呼一吸当中，他忽然觉得有一股非蓝非麝的幽香从鼻孔中沁入自己的心脾，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不由得又连连吸了几口。这个香气发自哪里呢？
当然就在这屋中。直到这个时候， 萧光义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被搀进了一位小姐的闺房，是一间过去自己只有在小说和影剧里看到过的那种闺房。萧光义翻了一下身，侧过头向窗前望去，只见三位姑娘还在那儿向窗外看，不知道在看什么。三个脑袋都挨到一块儿了，在那儿说悄悄话。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转身离开窗台，向屋门走去，门开了一道缝，他一侧身，灵巧地走了出去。萧光义从那剪影上看，又是那位叫冬梅的姑娘。萧光义猜得真对，从屋里走出去的正是冬梅。他干什么去？他是奉命去大门前听声的。听什么声？因为卢淑娟和柳絮影在楼上窗户里看见有五六个警察和便衣正在大门里和老田头老司机潘在争吵，话语他们听不到真切，看样子是警察要往院里闯，两个中俄老头拦着不放行，双方正在僵持着。卢淑娟很担心，便打发冬梅去探听。冬梅刚拐过楼梯角，便发现春兰和夏娟各提着一盏红灯笼，分别站立在楼下大厅里，样子严肃而庄重。
哦，
冬梅知道了，这是老爷要亲自出去了。自打冬梅来到卢家，就看见这两个红灯笼。卢老爷从来不用手电筒，有时晚上到园中走走，或者是打一趟拳，或者是吟几首诗，总让丫鬟们打上这两个红灯笼。冬梅开始弄不明白，这位遇事开通的老爷为什么放着现代化的电棒不用，非要打这红灯笼呢？后来冬梅才逐渐品味出这两盏红灯在绿树丛中闪闪发光的美妙情景，尤其是让提灯的他们穿上白色的衣裙，在红灯绿树的映照下更是别有一番情趣。可是今天这情趣完全变了，从提灯的春兰和夏娟那绷着的紧紧的脸上看，真有点像穆桂英马前的娘子军就要去冲锋陷阵一样。冬梅一边看一边轻轻地往楼下走，又走了几步看见老爷了。只见卢运起正挺身站在前厅的地毯上，由秋菊蹲着身子给他系长衫下边的纽扣。冬梅贴着楼梯扶手轻轻地往下走，他有点怕被卢运起看见，但是老爷还是看见了。他一皱眉，
上哪儿去了？
冬梅忙站下垂着手，在楼上陪小姐。
那么现在上哪儿去啊？
小姐吩咐到大门前去看看，看看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这个样子出去吗？衣冠不整，连扣都没扣齐，成何体统？
是，冬梅就回去换衣服。
不必了，整好衣服，跟我走。
是。
冬梅忙扣起纽扣，又伸手抻了抻衣服襟，站到已经站起身的秋菊一旁。这时候卢运起对门前提灯的春兰和夏娟一挥手，
走到大门前去。
是。
于是两盏红灯前倒，两个丫鬟后随，当中的卢运起迈着方步往大门前走去。 卢运起这一来，大门前的争吵立刻停止了。中俄两个老头往旁边一闪，老田头大声对伪警察们说了一句：
我们老爷来了。
老田头这句话就像喊了一声口令一样，以齐德音为首的伪警察们都身不由己的把双足一碰，咔，来了个立正。卢运起站下了，春兰和夏娟往左右一分，面对面的站在卢运起的前面，又把红灯往起一提，红光照在老头的脸上。老头伸手一捋胡须，脸一扬，眉一皱：
你们哪一位是领头的？
齐德音忙向前跨了一步，一举手敬了一个礼。他忘了，忘了没戴军帽，没穿制服，就像孙猴打遮阳一样行了一个举手礼。报告卢老先生阁下，鄙人是警佐齐德音，新任道里警察署署长。本想近日就来拜望老先生，以求得您老人家的提携和指教。可是今天夜里忽然发现有披洒反满抗日传单的匪徒窜进府上，为了捕获匪徒归案，也为了保护老先生贵府的安全，便不揣冒昧率领弟兄迎宴而来，不想惊扰了您老人家的清梦，还望老先生多多包涵。
哦，
这么说署长先生是领着部下到本宅来搜查反满抗日分子来了？
鄙人不敢，不敢，不敢。鄙人是为追捕逃犯才来造访的。
哦，
这个逃犯是怎么进入本宅的？是谁开门放进来的？
哦，卢老先生言重了，尊府怎么会有人放匪徒进来呢？
不放，怎么会进来呀？
跳墙啊。
跳墙？
哎，跳墙。
跳什么墙？
齐德音用手一指高高的大墙，就是跳这个墙啊。
哦。
卢运起眉头一皱。
是谁看见的？
齐德音回首一指秦德利，是警察厅特务科秦景玉看见的。秦德利忙往前跨了一步，行了一个鞠躬礼：鄙人秦德利觐见卢老先生。
啊，
卢运起上下打量了一下秦德利：
你是葛明礼手下的人？嗯，
啊，是。
哦，那么你是在哪儿看见有人跳进来的？
秦德利用手往后园一指：在后胡同，鄙人紧追着那名逃犯，相隔只有那么三四十步，等鄙人拐进胡同口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墙头上了。
这么说他跑的时候扛着梯子喽？
没有没有。
没梯子怎么上去的呢？
卢运起一挥手：
走，跟老夫上后园。
说完他一转身，迈开矫健的步伐领头便走。春兰和夏娟忙提着红灯迈着碎步抢到前面引导，秋菊和冬梅跟在后面紧紧相随。齐德音和秦德利也忙领着伪警察们跟着走上来。老田头忙告诉司杰潘一个人看守房门，也紧跟在警察特务后面，像个都后镇的一样向后园走去。拐过楼房，进入了花木葱茏的后园。手拿电筒的警察便对着树西花丛乱照起来，两道电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的闪动着。想不到这个时候卢运起突然收住脚步，回过头来：
乱照什么？收起来。
是。手电筒立即熄灭了。
你们还嫌惊扰的不够吗？
卢运起一指大墙外的一座楼房，
让人家看见成何体统啊？难道本宅的后院闹鬼了？我这里有两盏红灯，还不够你们看吗？
是是是。
齐德音连忙点头。卢运起转身对提灯的春兰和夏娟一挥手，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后大墙下，他们才站住了。卢运起仰头望着高高的大墙，
你们说那抗日分子跳的就是这个大墙吧？
秦德利忙走向前一步，
正是。
卢运起循着声音回头对秦德利一招手，
你过来。
秦德利忙走到卢运起面前，恭恭敬敬的站下，
老先生有何吩咐？
卢运起一指高墙，
你上去。
我怎么上去？
爬上去，像你说的那个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坐在墙头上。
报告老先生，鄙人这是，鄙人没那么大功夫，是不是？
卢运起冷笑了几声，他紧皱双眉，手往后边站的警察堆里一指：“
你们谁有这样的功夫？”
我们是。
众警察都默不作声了。卢运起这时候一指秦德利：“
我看你完全是无中生有，编造谎言。齐老夫闲居家中，无权无势，便来寻隙闹事，制造事端。”
秦德利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
怎么，你还想说什么？你不服气吗？
卢运起又一指高墙，
这样高的墙，除非背生双翅才能飞跃而过。老夫一生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清朝末年和你们现任的大总管郑孝胥在广东任上的时候，曾经看过几个会飞檐走壁的武侠的演习，他们也只能跳上一人多高的房檐和墙头。要想走高楼越大厦，那得用飞爪走绳，使用起那个手段也得容空，怎么能在你们紧紧追赶当中一眨眼他就上了墙头？这不是活见鬼，就是有意编造。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秦德利头上的汗珠在朦胧的夜色中闪闪发光，他低下了头，汗珠掉在草叶上，和露珠融合在一块儿。卢运起又一指齐德音等警察，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讲啊？